Hello， 这是喜剧小卷毛贺龙，广播圈外人终于踏入空中啦！大来宾，大尺度，大爆料，每周日晚上八点，中广流行网，我的访谈节目《拢好你讲》，欢迎听我讲。
选区，我是 D 嫂，
我是 DK。
今天我们在三重，
三重。
你在讲为什么我们在三重啊？
因为我们来北上来录音啦、哦。
对，因为我们算是很少来北部特地录音，但是为什么要来？就是因为有很重要的来宾，
算是重要的。
对，我们现在要来邀请两位，他们是一对 couple， 然后是对在电视上看得到的艺人。
对，没错。
那我们来邀请张杰跟夏如芝，欢迎
！Hello， 大家好，
我是芝芝夏如芝。
Hello， 大家好，我是张杰。
对，大家应该都知道他们是幸福美满的夫妻。DK 先生，请你说一下话。
我觉得很紧张哎。
请你，
因为只要电视上出现的人物，我就觉得哦。
可是你们对我们而言，你们也是电视上出现的人物。
对啊，对啊。
对，
会看到戏的，我们会在MV 上面看到芝芝，还有电视剧看到芝芝。
可是大家应该不知道，就是我们其实是那个 DK 跟 D 嫂的粉丝，然后我们会认识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们是透过他们的影片，然后我们就你知道不要脸的，然后就自己主动的艾特他们，然后就没想到竟然 D 嫂就回复我了，我这时候就赶快说哇，他回复我了，我就跟我老公讲，我超开心的，就是一个粉丝心态。
这是真的，我老婆反应真的超大的。就其实我们一开始就都有看你们的那个 YT。就是看你们的 IG， 然后我老婆就疯狂的把全部都看完，看一次就算，她一直重复看。
我觉得很可爱，很好笑，就是他们两个人的互动是非常甜蜜的，就是你知道，刚好所有的东西就是一个锅要配一个盖，他们两个人就是超级 match 的。
对。我想要问的是，你们是怎么认识的？
我们两个吗？
工作上吗？
你们猜，你们觉得我们是怎么认识的？
就工作上啊。
我猜不是，他这样问就不是啊。我知道，交友软体。
有那么一丢丢相似。
好了，我们直接说好了，
好，
我们打电动认识的。电动
什么？电动什么传说吗？
对，
哎、欸，对对对，
真的假的？
真的真的。
对，有那种、
哦、我们是打传说对决认识。我们现在是在帮他打广告吗？那个传说对决可以找我们那个 DKD 嫂，还有张杰夏就是那个业配，可以找我们哦。对，就是因为我们真的就是打电动认识，但其实也是你知道电动这个就是五打五，所以会有朋友邀请朋友。那其实真的就是因为某一个共同朋友邀请了张杰进来之后，就是大家有开麦，但虽然他那时候很安静，没有讲什么，但是你就可以看到他在那个场上疯狂的，就是输出杀人，然后你就会觉得哦，有一个小粉丝的那个心情，然后就是觉得就是开始有点崇拜他。
你被他吓到的意思？
那时候就觉得哇，这个人很帅，而且他很安静，就是只有一开始大家说哦，这是谁？这是谁？他就 hello hello 你好，然后就没有再讲话，
没有这么没有这么沉默吧？
对，就帅翻了全场之后，然后就是因为也是这样，然后就加了脸书好友。有一天就是因为他 po 了一个真的太好笑的影片，然后我就回了他一句话，就他竟然就从那个 message 私讯我说你要打电动吗？我就立刻说好啊，然后有大神带，当然就很开心，然后就没想到就打电动，然后就越来越熟。
哦，是这样子，所以张杰那时候你有意想到你会跟这个女神有这么密切的接触吗？
其实在打那电动的时候我非常认真在打。
我在 care 的，
我很认真在打，想要求好心切，想要把自己表现得很好，让他发现我。其实有这一怕 的，
哦、真的，
但我都没有讲。哎、欸、对、
欸、我必须讲，就是娱乐，我看娱乐百分百张杰的表现，他的确就是这样很沉稳的，然后在分析事情，因为他就想要赢就。张杰给我的感觉是这样子。
你是说狼人杀吗？
狼人杀、
哦、那蛮久之前的事。
抱歉抱歉，我讲一个太久以前的作品。
好胜心比较强吗？
对，
在玩。
对，其实是哎、欸，
我对他喜欢玩
游戏。对啊，
请问一下星座是？
巨蟹座。
我是天蝎座。
哦，这边说明一下，我们话外音是阿 Q 跟他的经纪人女朋友这样子。
对，跟小韩。
小韩，
我们要让听众知道，我们这边有六个人，
是六个人存在在一个空间这样子。
好，那我们回到芝芝跟张杰身上，所以那一场电动跟你们在脸书的互动之后就约见面了，单独见面，
单独见面，
然后就约会。
对，然后我约了一个超级无敌早的早上，应该算是就是约九点吧。 在台北的某一个咖啡厅
吃早餐，
算是早午餐吧，因为九点应该算早餐，算早午餐嘛。对，然后可他那时候是因为他还在工作，他要拍戏，所以呢，他其实是说他11点就要离开，所以我们都约往前推嘛，推大概9点左右。一到的时候，我真的是打开门，我就发现他在发光，就是你知道，就是他在发光，
是他想象的我发光，不是真的我在发光，
什么意思？
没有，我不知道，就是你知道，有时候你知道，那就是一种神奇的感觉，你就觉得这个人。会有一种他就是充满了吸引力，他就是我不知道什么、我那时候看他第一眼的时候也是第一次正式见面嘛，所以我一开门进去的时候我就看有一个人坐在那边，他就这样抬头，可是你就觉得他在发光。
OK， 就是夏如芝这边的说法、看到张杰是有一点一见钟情的味道，
对，差不多是这个感觉。
但是我必须 cue 一下张杰，就张杰你第一次看到夏如芝你的感觉是什么？
是这样吗？
我觉得他走进来的时候我就看到哇有一阵光这样射进来
那只是看别人家说法吧
对妹
没有啦，其实没有这么严。
你当时的心情是什么？
很开心啊，然后觉得哇，我当下其实真正的感觉是，哎，这女生说她九点到得了，我觉得蛮好奇的，因为通常蛮多女生
迟到吗？
大部分我不能说全部，就蛮多女生她们其实都睡蛮晚的。这我们这一行，我们这工作啊，因为毕竟工作比较弹性嘛，我们这演员这工作或者其他自媒体行业，可能就真的比较弹性，就睡的可能会比较晚一点。他居然可以跟我约9点欸，他跟我说他平常都蛮早起的啊 ,OK 的啊，没有问题的啊。对，然后他真的9点就到了，然后。
所以你被他吓到了。
我有一点吓到他真的。
但是也加分了吧。
对，蛮加分的啊。
因为他准时到。
对对对对对。对，但结婚之后又是另外一回事，就发现他好像不是真的9点到得了。对。但是他当初真的很认真的为了9点到。
我这边想问一下，就是。婚姻前跟婚姻后到底有什么差异？我知道婚姻前就是有点蛮热恋的，
嗯嗯嗯，
但是你结婚以后两个人相处在一起，柴米油盐酱醋茶会不会有一点降温之类的？
我要讲一个就是我自己最近也发现的事情，就是因为原本可能自己还没有那么了解自己，但是后来我是看到别人在讲天蝎座这件事情，但你们之前有做一些就是有关星座系列的部分，然后那个天蝎座他们就是说天蝎座会有分三个，就是他们的节奏会有三个，就所谓的暗恋期，两个人热恋期，跟就是变成老夫老妻的时候的三种不同状态。我看完之后，我就噗嗤一笑，我立刻传给张杰，张杰就默默的就说：“真的就是这样的，因为天蝎座的初期在暗恋期的时候，就会什么都是没关系，我都让你就是完全无限的配合你啊。可是这是就是暗恋啊，然后后来呢，就会开始就是变得比较好像开始做自己，然后到了如果是结婚之后，就会开始。”疯狂的骂你凶你就是可以露出真面目，可是呢他只会对他最信任的这个人就是他的老公、或者是他最相信的这个人凶，可是他对外人反而就是都好没关系，就是所以天蝎座的那个状态就是当他越信任你或者他越相信你的时候，他才会露出最真实的一面，对外面的人反而都是什么都好。这位先生有没有什么事情想要发表呢？这个双子座的人刚刚在那个话外一直不停的点头然后我老公看完就说这就是你耶，因为他也是一直跟我讲说我老婆刚刚开始跟我交往的时候好温柔、什么都听我的都算着我这大概就是我们现在的状态。你有什么想要发表？
张杰反驳一下还是怎么样，你觉得怎样了？
对，
我觉得真的很谢谢老婆对我这么凶代表我在你心目中应该是一个很重要的人谢谢。
没有，就是比较稍微会做自己，比较真实一点点，情绪比较不会那么隐藏。
所以你们在一起交往多久才步入婚姻？
其实很快，
对，
蛮快的，
一年多就
对。
这个想法是怎么来的？
这个想法，其实我认识他之后，我就发现他是一个真的可以当老公的人。我不晓得每一个女生是不是会很清楚的知道，就是有一些对象，就是他可能不是那么稳定，他可能不会是你未来想要进入婚姻的那一个人。但是问题是，他就是很明确会给我这个感觉，因为从很多很多很小的小事情就可以发现他这个人是真的对你有用心有付出，你可以知道他是真的把你放在心上的，不是只是要有些人很会说可是他却不会做。然后包括最基本的一个道歉，他不是就是他每一次跟我很诚恳的要道歉，他不会只是说哦对不起，可是他会跟我说老婆我刚刚是不是对你语气比较重，你然后我自己想一想我觉得刚刚可能这样子是不对的，然后我很抱歉，他会为了这个道歉清楚的说明说为什么会这样。但你知道有些人就是会哦好啦那对不起没、对不起 随便，就他
比较随便一点。
对，可是他是真的有去想过，然后他就会放在心上，他下次就会知道说这件事情可能是夏侯子不喜欢的，然后他会记得。包括如果我很喜欢的事情，他其实也会偷偷放在心里面。然后甚至像最基本，因为我是一个非常喜欢喝手摇饮的人，但是手摇饮这件东西，我可能只是在小小的一个改变，就是我有一天突然就跟他讲，我从现在开始我不喝加糖的珍珠，就是因为珍珠本身就很甜，只是随口讲了这句话，然后我就没想那么多。隔天他来接我工作，就是收工的时候，他就拿了一杯饮料，然后我一喝说嗯，然后我就看，就他上面就真的就是无糖的。那时候当下你只是随便说，你也没有特别跟他讲说你以后要做这个改变或者怎么样，但他全部就是通通都放在心里。他有很多很多小事情就会让你知道，就是他通通都已经放在心里面，很贴心。
OK， 来，我回到这个张杰的星座，因为张杰是巨蟹座，我认识的巨蟹的男生都非常的细心。你一直以来都是这样吗？以往的对象，以往交往对象？
欸，其实我说实在话，就是其实大家自己都心大，应该不能说大家啦，就某一些人应该都知道自己真的想要步入婚姻，或是想要当老公老婆的人。对，然后芝芝是我唯一一个就是有介绍给我
父母，
对家人认识的。
你那时候就认定了，啊，交往的时候，
嗯，交往其实没多久，欸，交往大概半年左右吧，
你就已经确定这个人是，
对啊，就是真的是可以介绍给家人认识的。
哎呦，对不起，对不起，
没事没事没事，
我没讲错吧，老婆？
没有没有没有，这个我要补充，你们现在听是不是因为有很多问号，一定想说这是在老婆面前才会讲这个东西，然后为了要让我的，可是我跟你讲，我原本内心也是就是听一听，然后就觉得啊，应该只是就在我面前要装一套说法，但没有想到，哦，他一直跟我讲说，我真的从来没有介绍任何一个女朋友给我的朋友跟我的家人，然后我那时候原本真的听的时候就想说，应该就是一些
怀疑，对不
对？
对
对对，就是可能就是你就讲好听的话给我听，就我没想到真的我去认识他朋友的时候，有一群朋友，然后甚至有一个女生就这样从头到尾就这样一直看我，然后我心想说他为什么要看我，原本还以为他对我有敌意，然后呢结果没想到他就突然对着我很认真的说，我们从他念书，因为他高中同学到后来一直都有联络，他说我们从以前到现在没有见过他任何一个女朋友，他说你是第一个出现在我们面前的女朋友。他那个朋友一讲这句话之后，我才说真的假的，我是真的相信。然后后来他连他的妹妹还有他的妈妈就看到我的时候，就是一种就是哦，终于有女朋友，就是那种，就是你好，你好，很开心。然后我想说，好，那你讲是真的，就是那一刻才真的，你会相信他说的是真的。任何女生听到都会觉得你在呼什么东西，你在骗我，你只讲好听话给我。可没有，哎，欸，这是真实的，他的朋友、他的家人给我的反应，你就是知道他是真的是这样子。
那回到张杰这一块，就是说，因为你们两个有差七岁嘛，在访问的时候，大家都会问，
就是想要问这个
哦。对，所以张杰，你在认识他的时候是29、30吗？还是
差不多？
所以之前的恋爱经验都没有让你想要定下来？
没有，哎，欸，
完全一个都没有，所以你才没有介绍给
我。我问尖锐一点，我问尖锐，
来吧来吧，
差七岁，你们会不会有一些磨合上的问题？比如说我们小时候看的卡通是不一样的之类的。
我觉得不会有什么太大的重点，应该心灵上的那种。有些人年纪其实蛮大，但他其实心态就像小朋友一样。有些人其实年纪很小，但他就像老人一样。
你在暗示下一次心态像小朋友一样。
是这样子。明示的明示。
但是是这样，我带我女儿去逛那个便利商店的时候，进去都是我女儿会先说什么，我爸我想要买什么，然后我也会去拿一个东西说爸爸我要买这个，然后汤杰这人就会说好，小朋友你们一人选一个，哦，然后我们两个人就会真的拿我们自己的东西去排队，然后他就会结账。
而且我女儿还会说她跟妈妈都是小朋友，欸，
对
啊，超好笑的。
那所以张杰是有一个老灵魂存在你的心中吗？
哦，那的确比我成熟非常多。我其实在他身上学到蛮多蛮多，我觉得很成熟的思维。这些事情是我必须要讲，就是我可能没有像他那么的冷静，跟那么的有的时候会很设身处地，或者是像我们很容易就是会看大标不看内文，感觉就像是你从表面认识一个人，但是你没有去理解他内心的状态。但他不是，他每次遇到任何的问题，或者是有时候我可能就是莫名其妙就是这个人怎样怎样，那个人怎样怎样，可他就会说你要不要想一下，说不定他其实遇到了什么状况，或他以前曾经是怎么样，我们要去理解他。所以我觉得这一点的确是他真的非常成熟。
欸，你刚刚说那个，就年龄差距，然后有什么东西会有代沟什么？因为前阵子我们去那个玩具反斗城，去那边挑玩具，
是。
然后我就说我小时候就有去嘛，然后芝芝他说他小时候说不能去， 因为什么12岁以前不能进去，我不知道是真的假的，你们有这些经验吗？
没
有，
可以去啊。在场的朋友，
你们都比我们小吧？
好像没有。
所以是我爸吗？
对啊，
我们都可以去啊。
对啊，我们说我们年代是可以的，只是他那年代说他不行。
应该是你的父母啦，
我也觉得他是他父母。
他就一直跟我讲说什么，我那时候他们刚进来台湾的时候，然后他就跟我讲说什么，哦，我很想进去，那个老板说没有满十二岁不可以进去。
但是逻辑很怪啊，13岁我国中了还去玩具反斗城做什么？
对
对啊，就是
应该是爸爸妈妈骗他的吧？
我觉得是。
你没有之后问过你的父母吗？
没有，所以我后来真的去玩具反斗城，真的就是我长大之后。有些人不管到几岁，或者是他不管怎样，他就是他可能很习惯摆烂，或者很喜欢，那就是天生的。那个我觉得那个不是年龄。
OK， 对。好，那我们再回到智智身上。
对，我想要问一下，就是夏如智是怎么出道的？因为其实我们都会听到就是一个三个字啦，那我讲出来不知道会不会好像有点不好意思，就是 J 女郎这件事情。还是啊，好像太不礼貌了。
不会不会不会，
可不可以跟观众，
大家都一定会有这个问号，
那只是八卦对不对？
但是我觉得要很详细的讲的话，是因为我不晓得大家知不知道，应该是大家都知道，周杰伦就是一个非常非常照顾身边所有人的人。然后其实呢，我会认识他就是因为他有一天，其实他是在找我的第一支 MV， 就是法如雪的那个女主角。他其实到晚上已经完全找不到，可是因为他身边有一个朋友刚好是我认识的人，然后他就说，那既然这样子，要不要就直接就是有点类似就是介绍芝芝去拍。就没想到他一听到就说，哎，我知道啊，他说芝芝是我的学妹，大家可能不知道周杰伦是我的学长，我们是同一个学校的。对，然后他就说我知道他，可能因为刚好他先出道了嘛，我又跟着出道，所以他知道自己的同一个学校的学妹有这个人存在。所以其实因为这个牵线的关系，然后刚好又是因为他的个性，他是很挺他自己的朋友，然后他又觉得说，那既然是中国风，他就想要有一系列就是中国风的那个传承，就有点类似就是他想要一直都是同一个人，一个 image 的关系。所以可能很多人就会觉得说，哎，是不是有什么，可是没有，其实这是他的个性一直以来到现在。你有没有发现有很多问号，他到现在拍 MV 永远都是那几个他的朋友。
对，
他喜欢跟他比较熟悉的人或者是他相信的人一起工作，然后他也会很挺这些人，
所以才会被媒体误会成好像一定会选这些人是因为喜欢，
对对对对，
就固定班底的一个意味。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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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他就
是
我觉得是他的个性。对对对，我的话是这样，但我不知道其他人，但我
中间有料，中间有料，
我个人是这样子。对，我不知道其他人，但是的确是这样，他身边真的很多很多人，你看他都是一直就是这些人在他身边的好朋友们。
但你那时候在拍 MV 的时候，你有没有觉得说，哎，这是一个很好的契机，会不会突然间爆红？因为那时候周杰伦已经很红了嘛。
哦，的确是真的蛮谢谢他，的确就是也是有蛮多人是因为他才认识到我，要不然其实应该就是以戏剧方面来讲，除非你真的要去追某一个剧，或者是这个剧他已经有一定的声望，你才会去看到他。所以其实真的是很感恩，就是他真的的确是一个算是拉我蛮多的人，所以的确是他很感谢。
法如雪跟另外一支是千里之外嘛，
还有青花瓷，
对，就这三支，所以那时候才会有很多媒体，
应该有四支，反正就是有古装剧，
对对对，还有兰亭序，
对，看吧，
对，哦，
我有做功课，
对对对。
不过我这边想要问一下张杰，那张杰是怎么出道，就是怎么走上演艺圈的？
没有没有，我没有很厉害啦，
讲一下讲一下，
没有，就是
那
就是
得奖，
没有啦，还好啦，就哎呦，很不好意思哎，
讲一下讲一下。
那时候国中，然后在学校的时候，就刚好有剧组的人来找小朋友，因为要演那个男主角小时候。
你是童星出道，
范植伟吗？
我，对对对对对对，
用心用心，
知道，
厉害吧？
哎呦，做功课好厉害哦，
厉害厉害。
然后那时候就因缘机会下就去演了第一部戏，这样子。然后后续就陆陆续续就一直在拍，一直在拍。对啊，
那是你自己也兴趣说拍戏这件事吗？
一开始其实没有，因为那时候大家可能所有的老师啊什么的、啊、都觉得要好好念书，不要去当童星啊什么。可能那时候蛮多童星出状况的，老师其实是蛮反对的。那爸爸妈妈他们其实没有反对，也没有到很支持，就是觉得说这是一个蛮，就觉得这是个蛮不错的经验啦，就去，因为毕竟不是大家想去就可以去啊，所以一开始的时候就想说就好玩的那个心态去。
所以你还是有边读书边拍、
有有有有有有，
然后到大学毕业之后。
对啊对啊。
那你演的那一部最红的，就是你刚讲那个 范之伟的青年期嘛，那是青少
年、哦、那是第一部戏。 对, 對, 對, 對，那部戏在讲一个同志的一个故事。
你当时演的心情是什么？
欸、当时真的就什么都不懂啊，然后就到现场然后哇好多灯哦、喔、叔叔们好多大哥都在、然后大家都就觉得很一切都很新奇，
然后就把它拍完了就没了，
没有怯场之类的。
对啊，
有一段故事就是那时候就自己国一的那13岁去到那边，然后就觉得演戏就是要演戏，于是乎我就去做我想象中演戏的那种感觉，然后就被导演叫过去，导演是曹瑞元导演，稍稍叫我过去就说嗯、那个你要放轻松，不要真的去做演出的那种感觉，把你自己最真实的状态表现出来就好了、然后自从那时候
太僵硬是不
是，那就太对，就要自然一点，没错要自然一点、因为有时候大家因为可能没有受过一些表演上的训练、然后可能就太过想象演，我觉得就我所知啦，就是童星他之所以选你，其实你就是最喜欢你最真实的状况，最真实的状况其实是就是你最自在然后是最发亮的那个，
用你的样子去演就对了。
对啊，
不要去刻意包装、okay、
所以第一部戏的时候真的其实导演那句话也影响我蛮深的，
到现在吗？
一直都有帮助啦，我觉得、
DK? 我问就是你们两个
今天是不是比较活泼
有三个阶段嘛，第一个就是相恋嘛，然后再来是结婚嘛、第三个就是生小孩。
对
对，那你们现在有一个小孩叫做小芝麻。
对，
有，你们觉得生活上有什么样的巨大的变化？
哇
这个课题要想一下、
就跟刚刚上面那个那一题很像，就是结婚有没有什么差别。我自己是觉得结婚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别，跟同居有没有同居的差别有关系，因为同居跟没同居真的是有一点差别，那生小孩真的就是另外一回事，因为就是对一个生命的负责，而且真的蛮多人因为生小孩然后就出状况的对，真的是这样。
我不懂什么出什么状况。
最一开始
应该说最基本的就是你要想象，就是你可能会因为这个小孩子你要失去很多你自己原本的时间、然后可能你会因为这样子就是互相照顾的时候，可能你知道你们会有疲惫感，可是你知道人最容易会崩溃会有情绪的时候就是在你疲惫的时候，那如果你们两个人没有办法好好的沟通，或者是两个人去分工的话，那有只有一个人在累积这个情绪，那可能他就会爆掉。
因为这就是一个因为他就是一个生命，所以你要对他负责。大家吵架最大的问题应该就是那个劳务上的分配啦。
就是协调上、对不对？
做家事、
对，做家事啊、照顾小孩啊。你怎么没有照顾？
哎，你怎么接送之类的？
对啊，有人就是因为那个没有晾衣服，然后就离婚嘛。对啊，就是因为之类的，就很多原因分配上不均匀，自己心理上不平衡。
所以你们两个之间当时怎么说好？
是要沟通好。
我们当时也有吵架，当时也有
大吵那种。
也都有有小吵也有大吵。
对，蛮棒的一点是，其实这一点是我们从一开始交往的时候我们就讲好的，一开始交往我们就有说我们两个人其实不管怎么样我们绝对不会有那个就是隔夜的，就是一定要在吵完的时候就要先说清楚说为什么我现在会有这个情绪，然后我们要彼此道歉甚至要拥抱，因为我觉得这才是会真正让我们两个人彼此就是解开这个东西而不是放在心里、然后一直到现在都是，我们现在也是会就是会觉得说为什么没做什么事情，为什么没做什么事情，可是讲完之后就像他刚刚我说的，他就会说刚刚我好像语气比较重然后或是什么，然后有时候也会我可能语气重的时候我就会说我可能刚刚是因为有什么情绪或者怎么样，我觉得这就是两个人要愿意说出来，不是放在心里面，然后你说出来之后不是只是说出来哦，你要另外一方可以去理解，两个人要愿意就是去互相的配合跟包容，不然就是你们两个人只会越来越多的那个累积跟积怨，这东西其实就是会造成可能未来会有一些分裂的状态、所以我觉得很感恩，就是张姐其实就是她也真的就是包容我很多，就是我觉得两个人真的就是要很互相啦、
我觉得真的蛮，我觉得有小孩之后真的都蛮不简单，
蛮不简单。
沟通协调这部分应该要花很多时间去
对、
互相的去说，
而且两个人也是因为有小朋友之后会更少时间
对，两个人相处的时间，
然后就
要照顾小孩嘛。
对啊，然后就会觉得出去外面拍戏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
对对对，
好想去外面工作，
对对对，我相信应该很多人了。如果真的有小孩，你就会发现，你问10个，应该会有11个都会跟你讲说什么，好像去工作比较轻松。
是没错，
好像吧？
对对对，
一定是，一定是
你们走过这个经验的一个经验谈。
而且很多人都会想说什么，不就带小孩而已吗？不就在家而已吗？那累累累什么累？
那个累不是体力上的累，
是精神，
这都有，对，很可怕。
对，因为工作你就是去一个环境，然后很熟悉的环境，然后你把你事情做好。问题是那是多一个小朋友，多一个生命，然后你要对他有责任，然后你还要他还会有他的情绪哦，他还会跟你讲说你一定要陪他哦。可是你一个人的时候，你可以自由自在做任何事情。
啊、
可是这个小朋友是会说：“妈妈你看我，妈妈你看我，爸爸你陪我，爸爸你陪我。”就是他们会这样。
小朋友咳嗽什么的，或者是流鼻涕生病，你是不是会很担心？
暂停一下，就是我觉得大家都一直在抱怨这个小孩子，但是。生小孩也是有好处了吧，你们讲一些好处好
哦，真的开心，
对，
有很多幸福，那就是所谓的算是甜蜜的负担吗？结婚之后我个人是因为我自己是一个，也是遇到他之前我其实也没有想要结婚，然后特别是我遇到他之前我更没有想过要生小孩，因为我知道我们都是小孩，我们也是这样长大的，我们知道我们自己有多么的伤害父母的心我们也不想要就是让这种事情发生在我们自己身上对，就是人还没有遇到之前都会比较自私一点点，然后呢可是呢遇到他我就觉得他是一个很棒的老公，也会是一个很棒的爸爸，然后我就觉得我很安心，我愿意去做这件事情。生了小孩之后你就会发现你的生命虽然就是你真的可能他一辈子就是你的牵挂了，可问题是你看着他每一步每一步的成长跟长大，他跟你的一些连结，你真的就会觉得有些时候他好贴心好窝心，然后每次他只要学会一个东西或他愿意跟你分享什么，或者是他什么都会说妈妈我今天看到什么，然后我想要买给妈妈或是怎么样，妈妈你不要害怕我会保护你，你会觉得哇这个小生命是他爱你，你可以感受到很多很多的温暖，虽然有时候也是会抱气，就是但是还是有更多更多是真的是会觉得很幸福的时刻，
就是一切都值得，这些辛苦都值得，
真的。
嗯，哦，好险有把话题导到这边，就刚听起来好像一直在抱怨这样。
小孩真的很棒。
嗯、啊，抱歉，因为我们录音的隔壁在装修这样子 啊，这个也是我们生命中会遇到一些困难跟考验。
那我们也好奇你们两个是怎么认识的
要访问我们
是是，对，我很想要知道，应该你们没有讲过这边吧，就是这个东西你们两个
有
耶、欸、真的假的？
我们在 Podcast 常常讲，因为很多人问过。
真的吗？
你是真的想知道吗？
我是真的想，我比较想要知道谁追谁
没有谁追谁，应该是说我们，因为那时候我在高
中，他偷笑，我感觉是他有些话，
那是因为他现在喝醉。应该是说我们当时很先冷静，所以我们有共同的朋友。然后当时因为我们都是单身的状态，我是从北部长大，然后再回南部陪爸妈的，所以其实我的生活模式都是北部的。
步调，
对，步调，然后到
铺陈、啊、太长了，铺陈太长
了，学了，然后回到台南之后，我觉得其实蛮无聊的，然后我也觉得那就这样子到我的人生最后一刻没有关系，一直到我朋友就是丢了 LINE 给我，我想说那就聊聊看，
那是谁先敲谁的？
忘记了，
是他先敲我。
没有，我不敲你，你也会敲我啊，不然你怎么对朋友交代呢？Hello。反正就是聊一聊，那当时我也是会觉得说可能没有结果，
后续，
对，因为当时他可能也有别的对象。
哎呦
哎呦
哎呦，要说清楚。
没有啦，就是彼此都是单身的状态，那都还在寻找各种的可能性。
放线，他在放线，他在放线。没
后来聊到一定的程度以后，然后我就去台南找他，因为他当时是住在台南。
对，
那见面的时候我就发现跟他聊得来，因为我不知道芝芝有没有发现，或者是那个张姐有没有发现，就是我不太会看别人的眼睛，我很害羞，然后我一点社交障碍这样子。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就是遇到他，我可以直视他的眼睛，然后跟他讲很多的话，
就是你可以很自在，
没有错。就他当时是在发光的一个状态。
又发光了，
又发光了。
我可以理解，
这样的概念你懂
就是因为他有发光，所以你才会一直想看他。啊，我们就是没有发光啦。
芝芝已经解开你的谜，就是发光，所以你才敢看我。
我只是偷他的概念而已。
所以后来第一次约会出去是什么样的状况？
就是他从高雄开车来台南找我，然后我们就一起去吃饭。那你知道台南有很多小吃嘛？
对对对。
我就说你有没有想要吃的？因为对我来说已经没有什么新鲜感。结果他就跟我说：“我也无所谓。”所以我就带他吃一个很不有名的洞饭。就是不会有人去吃的洞饭，然后在国华街上面，然后吃完之后也没有什么，我就说那你想要去哪？ 然后不然我们去市场大桥好了，就是说哦好去市场大桥，船程蛮长，大概有半小时。
哇塞，你们第一次见面就要这么 boring 哦。
对，结果呢他在船上呢就两只眼睛盯着我看。
哎呀他又在乱讲，他每次都
奇怪的，
他每次都把我描述的像变态一样，不是这样子的。
可是你在没有你在 IG 里面就是一直看着他没有错。
是
啊，
你们一开始就这样子看着了吗？
的确就是对他有兴趣了。但不是那种
就那半个小时就一直看着、
就是、也不是一直看着，就是、看一下了解一下就是彼此的一个。
换我换我
我先讲。你少讲一个，就是我讲一个很糗的，就他刚刚讲那个吃饭嘛。然后我把车子停在海岸路底下有一个停车场。嗯，我跟你讲我吃完饭哦，我找不到那个车子。很糗对不对？因为你第一次约会你要展现说你是一个可靠的男生，
全方位的男性，
没有错。我完全找不到。你知道吗？最后是他找到的。
哇，
超糗的。
因为海岸路下面的那停车位有1000多个。哇塞，然后当时他没有去记号嘛，不是都会有53、24、6之类，他都没有记。
他可能他认真在看你了。
对，他会，你难怪你爱他。
我知道，
他会分析事情。
对，
对，
他根本我最好都不要找到我的车子，我就这样，我们开两个漫无目的的，我们这个时间就可以拉长，我们可以有更多的相处时间。如果我找到这台车的话，怎么办？我就是想要有享受这种感觉。
好浪漫，
我们两个人一起走，这一直走，走一走就好了，是这种感觉，吴总。
他就是出线条，然后那时候我的前几任的经验都告诉我说，
我差点说一个。
其实也蛮搞笑的。OK， 就是我前几任的经验都告诉我说，我不想要再找太细心的男生，
不想找细心的男生。
对，就是
想要找笨一点就对了。
不是笨一点，就是说不对，我喜欢自在相处，而不是说你这个东西为什么没做？
紧迫敌人。
对，我很怕这种。然后我就发现说，哎、其实这件事情虽然说他有点扣分，微扣分呐、
啊，
但是也代表说他对很多小事情不会那么爱跟我计较。我也觉得说，哦，这件事情是加分的。哎、怎么变成好像我们在回答问题？我不是在访问芝芝吗？
我们蛮好奇。
没有，因为我们是粉丝，你知道，我们就我觉得蛮好的是，就我们我相信这我们在问的问题也是非常多粉丝想要知道的，你知道吗？因为我们两个就是粉丝，
但是我们也有 follow 你们的 IG， 我们对小芝麻也很有兴趣，我们很想要看小芝麻本人，因为他看起来非常可爱。
谢谢谢谢。
对，就是本来有想一个很无聊计划，叫做陪你接小孩，就是。
要来可以啊，還
接小孩是吗？
可以啊，
直接跟你们去接小芝麻，
可以。就是、接完小孩之后的一系列行程，就是可能要去公园啊，然后要吃个晚饭啊，然后再回家。中间的这个时间也可以，
因为我们的人生规划并没有小孩，所以我们就想说，是不是可以去体验看就是这些父母的生活？因为你们的生活模式会跟我们完全不一样。因为你们生活就是有一个人，你们要专心照顾，但是我们两个就是顾好我们两个自己，我们是完全不一样的模式，所以我才会发了我们的 IG 看一下，小芝麻在干嘛，然后你们白天在干嘛，然后假日会陪小芝麻去玩，我都有发了，
就是蛮无聊的行程啦。
对啊，很多家庭都是这样子啊。
对啦对啦。
但是对于张姐来说，你差不多是30岁结婚，对不对？
对。
你有自己觉得早婚吗？
我觉得蛮好的啊，应该。对，应该算是比较早结婚，但我觉得蛮好的。
跟别的朋友比起来，你是早婚的。
对，跟周遭朋友比起来，
对对，真的
确实比较早。
30几岁的时候，周遭没有一个人结婚，就男生的部分。
那大家都在干嘛？
其实现在真的大家不会特别想要那么早，就是有小朋友啊。对啊，因为就是就房子买不起嘛，就是比较现实的东西，就是可能买不起房子啊，然后可能生小孩怕。没有办法给他最好的照顾啊，对啊。
那我们回到最近的一个新闻好了，因为芝芝有被访问到说好像有想要生第二胎，对吗？这件事情你要不要讲一下心情？
这是真的假的？
是真的吗？
真的假的？
没有啦，其实我一开始其实真的都是蛮随缘的，因为芝麻开始有一点点长到大概1岁多左右的时候，你带他去公园，你就很明显的发现他会想要找伴。他会想要跟别人一起玩、然后是在那个时候我就会发现他好像会想要找就是小姐姐或小哥哥跟着他们后面走，然后我就觉得他好像很喜欢，他想要有一个伴，所以我就有跟张姐讨论说好像可以再多生一个小朋友。那的确真的就是蛮幸运，在芝麻8个多月的时候 我其实就是有算是胚胎已经确定，然后那时候我们就去检查，然后我们其实是蛮开心的状态，但没有想到因为医生有说那我们隔两个礼拜之后再回来看他的那个成长，就是心跳什么，可是隔了两个礼拜回去之后发现他是没有心跳的，那时候就其实蛮难过的，那医生就有讲说哦，这个状态是很正常，然后我们在这边也跟大家卫教，因为其实我们也是因为这次之后医生才有跟我们讲说其实生完小孩之后体质都会大改变，那可能在你体质大改变之后可能就会遇到这个状况，所以说很多人明明有了一胎可是为什么二胎怎么样都没有中，他说所以这是很正常，而且甚至是三分之二的几率，所以不要把它想得非常非常的可怕，或者是你心里面有什么样的疙瘩，然后那时候我就稍微比较放下，却因为这样子又再隔了大概半年多我们又其实还有一次又中，但是一模一样的状态，也是中的时候其实是因为我们发现很早，所以是大概中了一个礼拜，所以它的确很小，可是它因为医生说看它的外形是很圆很饱满的，他就说那我们一样一个礼拜之后再回来，然后一模一样的状态就是它的血液就是运不进去，运不进去，运不进，运不进去，那时候就觉得说那是怎么回事，然后医生才说没关系你就先放轻松，那还是说我们做一个比较详细的检查，这个详细检查就是必须要自费验血，然后他说你想不想要了解，那我当然就想要了解，那时候才知道就是我的血液，我的免疫系统出问题，但这个免疫系统很神奇，因为女生才会有，应该是我不晓得确不确定男生有没有，但是我也是看了之前就是那个廖小乔他之后分享，然后再加上我自己遇到这个状况才知道女生其实是一个很神奇的，我们有一个免疫系统是平常不会出现，完全是藏起来的，但这个免疫系统是当有外界的东西跑到身体里面，就是所谓的男生的精子一进去的时候，他这个免疫系统才会突然出来，那这个免疫系统就是他会攻击你身体以外的东西，因为他觉得那是外来物，所以他不准
阻挡，对，
对他
不，我第一次听到这个，
对，所以他不准他生存下来，所以他停止血液流进胚胎，他想要他离开你的身体，因为他潜意识他会觉得这是不好的东西，因为他没有办法分辨、嗯、他只是觉得那就是不属于你身体的东西，还好因为我的数值很低，所以医生说你可以继续，我们先用很简单的药物，然后我们试试看，然后就是让你的血液流得比一般人快，就是让他有机会可以运送到你的那个胚胎，那我的确有开始认真吃，但是后来就是你知道吃这种东西就是会有时候会忘记，然后爱吃不吃的，然后我老公也觉得看了我两次其实等于是小产，因为你要想就是你要让他从身体离开，他其实就是一个流产的状态，每次看我很痛苦然后流产很辛苦，他看了两次然后他就觉得说没关系啊，算了，我觉得有芝麻就很棒啦、啊、那如果未来真的很幸运，就是可能又迫不定你身体的状态又调整好了，那他真的回来了我们就回来放松心情，
顺其自然，
对对对对对，所以我也因为这些事情之后，我也觉得就是当然如果你们已经想清楚就是你们不想要小孩，我也觉得很棒，可是如果在你的经济许可还有你有一个很棒像张姐很棒的老公，或像 DK 一个很棒很棒贴心的老公的话，我觉得经济许可然后还有很多条件，我觉得女生经历一次生产这件事情是非常非常特别的，因为我没有经历过我也不知道，我自己经历之后才发现人体这么的奥妙，它真的就是从那么小一个它就慢慢变大，然后变大之后它竟然真的就是你身体真的可以孕育出一个小孩，这件事情是一件非常神奇的事情，如果你没有体验过你真的不会，尤其是它从肚子拿出来的时候，我原本也以为我会哭哦，可是我拿出来的时候我只觉得好神奇哦，真的有一个东西是我生的它是活的然后你要想象这种感觉，然后它就可以从这么小然后变成现在三岁的芝麻，这件事情，所以我是觉得如果你的身体许可然后你的经济许可，你有一个很棒的老公，然后你也真的状况都很 OK， 我觉得怀孕这件事情是很美好，当然当然我觉得也有像有些规划就是我生命没有这个我也觉得很棒，但是我自己是觉得如果可以的话生小孩是一件非常非常神奇的事情，尤其是男生根本不可能有这个体验，
即使像我们刚刚就是抱怨了那么多东西，我觉得有小朋友这件事情真的是一件很棒的事情，虽然说有很多阿里不达的事情，但是大部分的其实你跟小孩之间的互动啊其实都是非常的美好，
嗯，
非常的棒，而且会比你还没有这个没有小朋友的时候还状况，就至少你们有个觉得很对啊共同的目标啊，有一个美好的未来的那种想象，我觉得都是蛮好的，
嗯，这次就很感谢 张杰跟芝芝来跟我们分享他们的婚姻生活。嗯，
是。
还有什么呢 ，DK 大哥？
如果真的要我讲的话，可不可以啊，请夏如芝唱一段你写的？
我要唱歌，唱什么歌？
好、欸，
完全在脚本之外。
唱什么歌？
你是不是有写一首叫《魔术》之类的？
不是跟陈零九那个、哦、你要加唱歌？
没有，我跟你讲，这首歌是夏如芝自己写的。
其实我自己有写几首歌在那个，可是这你说的这首歌是我真的认真自己还找了人，然后帮我拍 MV 的这首歌。这首歌，而且这首歌其实我自己作词作曲嘛，然后其实整个编曲是陈零九编的，所以也很感谢零九。对，
所以突然要你唱，你会不会觉得啊太干了这样子？
好像有一点呢、欸，好像有一点。
对不起，
没关系，没关系。
不要
自己叫人家唱，要是不要。
哎、欸、，YouTube 上好像搜寻得到，对不对？
是是
是，对对
对，对，就可以搜寻到，就是我老婆跟其他男生在约会的画面。
他介意。
他其实那时候刚跟我在一起，我跟他讲说我要拍这个 MV 的时候，他其实有一点点不开心。
为什么不找我？
没有到不开心啦，就有一点。
你会
去吧，
小吃醋就对了。
有一点
这一集太真实了啦。
等一下，但是芝芝拍了这么多戏，像婚姻结业式也跟很多男演员，那你
不是那不太那状况不太一样。婚姻结业式是戏剧嘛，
对 对, 對，
但那个是 MV 啊，然后他们就在那边谈情说爱，不懂。我看不懂，我看不太懂。对，
看不到张杰的脸，他真的是在意的。
我看不太懂，
他那时候真的是蛮在意的。
所以你们有因为这样吵架吗？點點
對對對，没有吵架。我觉得这工作，我尊重他的工作。
哈，那我们就谢谢，我们就放过他们，不要再唱歌了啦，好
不
好？就谢谢张杰跟芝芝来跟我们分享，
谢
谢。
那以后我们就下次再见，
好
不好？
下次再见。
下次去你们家哦。
好，OK 啊。
别人啊，
来我们家，来我们家接小孩嘛。
对对对。
好哎、欸。
我是 D 嫂，
我是 DK，
我是张杰，
我是夏如芝，
我们下次见，拜拜。
拜
拜。I've been checking out your moves. You will slip and slide, but I can always catch your groove, catch your groove. I've been hurt before and saw you inside me. Pulling on my heart, all the strings will fly. See, you can take the cake, I'm just icing. Blow so quick, never fuck with the Pisces. Ooh, but I learned quick. Ooh, we could change shape in a tick. With a broken heart and nights apart, I'm wide awake and I'm just still thinking about you. But maybe